他谢谢诗班提醒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空处是为主的，是仰望主来居住的，这其实是圣诞节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空处是主要的地方？圣诞节来源已经很久了，从第四纪到现在的将近1600年，很久很久很久的历史。但是在16世纪第几世纪的时候，当清教徒他们发现在这圣诞节里面有很多的传统都是从异教来的，清教徒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庆祝圣诞节。一方面我们真的不知道圣诞节耶稣降临究竟是哪一天，所以清教徒基本上是不准庆祝圣诞节。到今天有些教会还是一样的，没有庆祝圣诞节。所以当美国的五月花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在美国就不再庆祝圣诞节。后来有些从英国来的移民，他们把他们的风俗也带过来了，就是从不是从英国来的，也许是从荷兰啊，从比利时啊，从法国那边带来的，他们就慢慢把他们自己本国的那种圣诞节的传统带过来。所以慢慢的美国各个地方又有些地方慢慢的可以圣诞节。1856年是美国最后一个州还通过圣诞节的，那就是麻州。1856年，160年前麻州才开始恢复庆祝圣诞节，是美国最后一个州。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当然唱各种圣诞节诗歌，可是若是圣诞节有一种音乐会的话，大家要唱的就是弥赛亚，这首很长的韩德尔的诗歌。韩德尔诗歌他是在1741年写的，可是在这之前，韩德尔诗歌之前有一首诗歌大家更喜欢唱的，大家而且会唱的，就是普世欢腾。普世欢腾是1719年写的，比韩德尔写弥赛亚更早。当 Isaac Watts 他写普世欢腾的时候，原因是在当时在1719年之前的诗歌，因为 Isaac Watts 他很喜欢写诗歌，而且是可以说是英国圣诗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的作曲家，所以他就把这些诗歌都编辑起来。在他编辑的时候，他发现圣诞节的诗歌太沉闷，太沉闷。我们若是看到今天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的，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点沉闷。可是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的时候，那有很沉重的心情，他们一直在等，等了几千年还没等到，所以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沉重。但是 Isaac Watts 说，圣诞节应当是很快乐的时候，所以他就写了，圣诞节最快乐的一首诗歌就是《普世欢腾》。他写了以后，那个曲调舞曲不是他写的，后来有人就用 Mason， 就有一位一个作曲家 Mason， 他就把 Isaac Watts 的《普世欢腾》配上曲谱。当他配上去的时候，他也不是自己写这首曲谱的，他就用韩德尔的弥赛亚的一部分把它配上去。所以当我们唱到普世欢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词是 Isaac Watts 写的没有错，而这个曲呢其实是从韩德尔这边过来的。韩德尔弥赛亚是1741年写的，他用了差不多3个礼拜多一点点，24天写下这首诗歌，这首圣歌的圣曲。这首圣乐写了之后，在各地一直在演唱这首诗歌。而这首诗歌我们大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哈利路亚，就是那一部哈利路亚。因为在这首诗歌的传统里面， 若是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大家站起来，因为英国的皇帝女皇啊，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站起来，这首诗歌很好。那皇帝站起来，大家就是站起来了。从此以后，每次唱到这部分的，我所有的听众，不管你懂不懂，都要站起来，就是回归到英国女皇的那个传统里面去。那这首弥赛亚的第一句是什么？就是韩德尔弥赛亚，这么一首可以说圣诞节最有名的一首圣乐，它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的第一首。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从这一句开始带入这首以赛亚书的。为什么说要安慰？这就是回到以色列历史上面去。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当以赛亚先知写这种这本书写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分成两部分。前面三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那是讲到神怎样审判以色列的。从四十章以后，那是神怎样安慰以色列，是讲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以赛亚写这六十六章的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是过去的事情，后面的二十七章是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以赛亚书是小圣经，因为前面的三十九章就是代表旧约，后面的二十七章代表新约。其实我不晓得，这因为本来圣经里面的章节都不是在本来的原文里面，是后来人把它加上去的。我相信加上这些经典的人真是有神的智慧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就这样写下来，竟然就跟三十九二十七刚好相同，刚好相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他们一直在等候，在盼望着弥赛亚来临。神就告诉他们：“我一定要安慰你们，要安慰你们。”怎样安慰你们？那就是从第二节开始讲的，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讲什么事情呢？讲三件事情。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第一件事情战争已经结束了，第二件事情他的罪孽赦免了，就是以色列的罪孽已经赦免了，第三件事情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这三件事情是什么？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从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开始，从四十章的第三节开始到六十六章的结束，就是讲这三件事。所以我们若是看以赛亚书从四十章的第三节看到五十七章的结束，四十八章的结束，那是第一段，也就是讲到战争结束。然后从四十九章开始到五十七章结束，那是讲第二段，罪孽已经得到赦免。从五十八章开始到六十六章，那是讲最后一段，你们要得到的是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可是为什么讲到这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讲到以赛亚在预言以色列人要受更大的灾难，就是他们有灭亡，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这是他们最大的痛苦。可是神说将来有一天这一切痛苦都要过去，要得到和平。第二件事情，以色列的罪孽，他们既然回来了，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第三件事情讲的比较困难，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为什么说受罚？因为既然他们从战争过后亡国了，被掳了，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罪孽已经都除去了，已经都赦免了，为什么还要受罚？因为我们就要看到同样的，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七节怎么说，请我们看一下好吧，六十一章第七节，以赛亚书 因为从这一节我们才知道说，在四十章的第一二节所说的加倍受罚是什么意思。六十一章第七节，六十一章第七节，比赛输对，
第三章的
比赛，
上面是
你们不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替代替所受的愉悦，在境内不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不归于你们。
这是一张第几节？很大的意思，来，你们必须有利，你们必须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既然以色列人已经得到了加倍的羞辱，他们就得到加倍的好处。也就是说，当他们亡国以后，被掳以后，然后又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们所要得到的好处是加倍的。所以在四十章的第二节所说的，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其实就是说，既然这些受罚都已经过去了，他就要得到加倍的好处，也就是说以色列要得到丰富的赏赐。所以这是三件事情。以赛亚书的后面四十章里头就是专门讲这三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当神安了他百姓的时候，百姓怎么想？我们今天看果真是这个样子吗？神借着这三件事情来安了他的百姓吗？果真是的，因为这三件事情都是在耶稣的身上成就的。第一件事情，战争已经过去了。耶稣来的时候，战争是不是过去的？是过去的。耶稣来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最盛世的时候，最和平的时候。从主前三十年到主后150年，那是罗马帝国最盛的时候，全国都是太平的。那段时间，耶稣来到地上，也是那段时间把福音传遍到整个罗马帝国去。所以，我们从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时候确实。战争已经过去了。第二件事情，他的罪孽赦免了。以色列的罪孽怎么赦免呢？他们献祭吗？没有献祭。因为当他们回国以后，他们见到圣殿，后来圣殿又被毁了啊。而这些当然继续，他们有献祭，可是他们没有很不像所罗门王献祭那么多。他们的罪怎么能够赦免？不是。他的罪孽赦免呢，是讲到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耶和华以他为赎罪，耶和华以耶稣基督为赎罪，才知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第二件事情，他的罪得到赦免，是讲到耶稣为我们众人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罪得赦免。第三件事情是，我们要从耶稣的手中得到加倍的丰富，得到加倍的赏赐。那是在什么时候？那就是在第五节所说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5节所说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必然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出来。我们就问，那个显现是什么？那个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讲到神赏赐给以色列人的丰富。今天以色列人是不是看见了这个丰富呢？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凡有血气的都必一同看见。有血气的是谁？就是我们。我们都要一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那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就是我们所要看见的。耶稣降生就是耶和华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也许人家会以为说，哦，那是看到大光，像保罗一样看到大光，或者是像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不是这些问题。每次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我们看到他的能力，那就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接着要看到，今天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三件事情，在耶稣身上，我们怎么去看？第一个是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亡国了，然后被掳了，又回国了，又修复圣殿了，可是我们一直看不到那个最大的荣耀，只是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那个荣耀。那荣耀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耶稣出生是那荣耀。耶稣的出生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真理，就是神成为一个人来到地上。神成为人有什么特别吗？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我们每次想到神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去想象一个实际上的东西，我们想象不到啊。我们说神是永恒的，可是永恒是什么呢？无始无终是永恒的，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是永恒？神就把一个永恒放到现在来，神把永恒变成现在，那就是道成肉身。但我们可以说，哎，现在就是永恒。而且这永恒，我们怎么去看见这个永恒呢？变成一个人的样子来到地上，那就是一个道成肉身。所以从耶稣的出生，我们看到那是一个荣耀，就是说耶稣道成，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耶稣道成肉身来，我们在圣经里面总是讲到他是圣灵感孕。圣灵感孕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有男女配合出了生出来的，他是从圣灵出来的。那圣灵怎么出来呢？就是说圣灵有能力为圣子造一个身体，把这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那就是圣灵感孕。圣灵造一个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他的身体不像我们人被造，我们人被造的不是我们的父母亲生出我们来，玛利亚不是，他不是有两个人生出来，他是圣灵造一个身体，一个特别造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是没有罪，不像我们的身体有罪。他的身体既然是圣灵造的，就是没有罪，放在玛利亚的里面。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吗？是，但是其实不是母亲，她只是一个保姆。玛利亚做什么事情？她只是让耶稣在她的身体里面住了十个月，就是这样。所以玛利亚才会送赞这位基督在她身体里面。我们做母亲的很少说，我这个儿子是我的主啊，我这个儿子是我的神啊，他还没有人这么讲，但是玛利亚就这么说。当他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想想看呢，他是道成肉身来的。玛利亚在耶稣小的时候也要喂奶，当他喂奶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在喂上帝的奶。当他哭的时候，他会想到这是上帝在哭吗？当耶稣小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会发脾气啊？会不生气啊？哦，会生气，使得玛利亚也是要打他屁股呢。当他想打屁股的时候，他会说：“我打神的屁股吗？”这是玛利亚心情。我们相信，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我们没办法去体会到。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样一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他成为神的样式，他对我们是要做什么？就是看见他是很特别的，不单单是玛利亚的感觉很特别，我们今天没有个人像耶稣这样来到地上，我们没有个人选择自己的父母亲呢，可是耶稣是选择自己的母亲的。我们没有个人选择我在什么时候要出生，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就生下来了。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晓得，可是耶稣的降生是自己选的时间，自己选的地点。所以圣经说，当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神是选定的时间才来，也选定的地点了。那是在旧约里面， 在弥迦书里面就说了，伯利恒，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位救主从你那里出生。神选的时间，神选的地点，我们从来没有经验，我们只能说耶稣是不是降生来到地上，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神的荣耀，那是很特别的时间。只是耶稣的出生是一个荣耀，耶稣的第二个荣耀是什么？就是以马内利，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住在人当中。住在人当中有什么特别吗？很特别，因为他是王，他是来做王的。有一个王愿意生在马槽里面吗？我想不要说我们弟兄姐妹啊，任何一个人都不愿自己的婴孩生在马槽里面。我们都早早为他准备了一张很好的床，准备了很好的垫子，很漂亮的，洗刷得很干干净净的，谁愿意生在马槽里面？没有。但是他就生在马槽里面。生在马槽里面有什么特别呢？当一个母亲生产的时候，母亲很痛苦。你看玛利亚生产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她是没有痛苦就生下来吗？一样的痛苦生下来。当他在这个马槽里面，他在那个马厩里面的时候，当他生下来，他是不是也会大叫呢？也是一样的大叫。在那个时候，若是有人走过去的，能不能有随便有人探头进来看看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可以的，因为这个马厩没有门了，谁都可以进来看看的。但是玛利亚就生在那个地方，就生下来在那个地方，谁都可以进来看看。甚至于人最轻看的牧羊人都会进来看。牧羊人为什么被人家轻看呢？牧羊人味道不好，在国家里面大家都轻看他的。以色列人男人可以做见证，女人不能做见证。男人里面有一种人不能做见证，不能在法庭上做见证，就是牧羊人，不能到法庭上面去做，我来做见证，不行，他们没有资格。牧羊人是被轻看的，可是神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就来到了伯利恒那个马厩里面要看耶稣。他们可以看，他们不必到皇宫里面，不必到耶路撒冷的皇宫去看，他们要去看的话也看不见的。但是在马厩里面，他们就可以在马槽里面看到耶稣。这是以马内利，他跟我们同在。一个很漂亮的礼物，你今天圣诞节要送给谁？你都外面跑得很漂亮，人家都不想说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神送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他包用什么东西来包着他的礼物呢？这个礼物是怎么包打出来的？包的也很漂亮，只是有一个不一样。当我们包礼物的时候，我们外面包得很漂亮，他们猜不透里面是什么东西。耶稣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包的很特别，是透明的，你从外面就看到了这是什么东西。可是你说这是最漂亮的礼物，不单单是那生下来那时候是透明的，他一生都是透明的，一生都是透明的。也就是说，任何人看到他都喜欢他。什么人喜欢？我们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我们在喜欢。因为他可以跟我们认同，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也许两三岁的时候呢，他就逃难逃到埃及去了。逃难到埃及去，对耶稣有所不一样。我们都到美国来的，我们都曾经做过异乡的人的那种滋味。异乡人什么滋味？人家看你，随时要看你都可以看你，人家用奇异的眼光来看你。也许今天我们在这地方不觉得奇怪啊，你就是到中西部去啊，到那个角城市去，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你走在街上去，大家都看着你。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个异乡人，他到埃及去的时候是个异乡人，埃及人都一直看着他们，他们不能做，你不能看啊，你不能这么讲，异乡人就是要给人家看的。当他们从埃及回到了拿撒勒的时候，拿撒勒人大家也看他们，只是不单单是拿撒勒人看他们，当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路撒冷也看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有什么好看的？拿撒勒人 是罗马军队驻防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就看清那个地方，凡是有罗马人的地方他们都看清了。耶路撒冷有罗马军队，可是只有住在圣殿的北边，他们不知道，不住在街上的，他们只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人不喜欢罗马人，所以有罗马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也不喜欢，所以他们说拿撒勒是一个罪恶之城。我们就看到后来耶稣有个门徒啊，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我真是的，没有错，大家看见拿撒勒，可是耶稣就在那里。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木匠，没有什么特别。木匠有什么？木匠这个工作，谁来订东西你不能做，我做一张椅子你就做一张椅子，我要做桌子我就做桌子，我不能够指定说我给你什么东西，人家要什么东西你就得做给他。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东西一定很漂亮，很可惜耶稣所做的任何一个家具都没有写上耶稣拿撒勒人，没有写上这几个字。你想看，若是有这几个字当初写上去的话，到今天价值多少钱呢？你没有办法想象。耶稣没有写，他就是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结婚大家都会喜欢他，你结了婚呢只有一个人可以喜欢你，不结婚大家都喜欢，男的女的老的少都可以喜欢他，所以有多少人喜欢他？你可以看到大方喜欢他、那些渔夫也喜欢他、男人呢很喜欢他，女人也很喜欢他、大家都喜欢他，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他的专业很特殊、大家喜欢他，可是他的工作不在那个木匠的工作上面，所以他就开始训练他的弟弟啊。他最少有四个弟弟啊，他就把这四个弟弟训练得很好，所以当他3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走了，因为四个弟弟把他的这个木匠店就顶起来了。不单单是他一个人可以养活一家八口，当他离开以后他的弟弟继承他的工作了，这一家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耶稣的一个特点。所以圣经说他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只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叫他以马内利，大家都叫他耶稣，都叫他耶稣，他自己也自称为人子，没有人叫他以马内利。可是为什么圣经说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因为那是他的性情，那是他的工作，他的一生就是要做以马内利，要与人同住，这就是他的工作。他不是住在皇宫里面，他是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他是一生是透明的，因为他住在人当中就是让人家看见的。这是他的第二点很特别，一生以马内利，所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第三点是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他死的时候是作为挽回祭，这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作为挽回祭就是叫神不再为我们生气，不再把他的愤怒加在我们身上，就是挽回祭，就是挽回神的愤怒，叫神不再生气。为什么叫神不再生气呢？因为我们人犯罪神就生气，所以耶稣他为我们众人死的时候，神就是好的，让你们的罪都赦免了，神不再生气的。神不再生气就是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平安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每次我们在这边为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那是用民数记第6章22节到24节，24节讲什么？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平安。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要给人平安。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最后晚餐要结束的时候讲什么呢？就是愿你们平安。 就是给那门徒说，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地方，我就要离开了，我就要到克西马园去，然后在那边呢就要被抓了，就被拘禁一下。最后一句话我告诉你的是什么？是永生爱。当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主日，就是第一个复活的那天，礼拜天的晚上，向他的门徒显现，第一句话也是一样的，愿你们平安。耶稣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平安。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耶稣，耶稣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平安。当那天晚上，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离开门徒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还是一样的，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就想到，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是造福众生。当他一生走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马内利；当他要将死的时候，他是做了挽回祭，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到，为什么耶稣给我们平安？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给我们平安，因为爱我们就要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想到，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人每天早晚两次，九点钟下午三点钟两次，当祭司献祭烧香以后，他就出来了，以色列百姓都在会幕在圣殿外面等着，祭司为他们祝福，就讲了三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光照这里，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就想到说，祭司今天跟我讲这三句话，我就会平安的回去。平安，平安。今天以色列人见面的时候，怎么彼此称呼的呢？他们有没有说你好呢？没有。以色列不是说你好啊，你好还不够好，他们要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小肉啊，以色列人都是小肉，小肉，小肉是什么？平安。以色列最好的平安，其实我们今天最好的也是平安啊。你今天又是有儿女的话，耶稣跟你住在一起的，你早上起来想到什么事？你自己觉得我的孩子今天做什么事？他今天有平安吗？当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敢向家人讲，我们都是抱怨啊。为什么？就怕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心里面过于担心。所以神给我的平安是最好的平安，这就是神的荣耀，我们众人都要看见，看见了耶稣就看到神的荣耀。只是我们今天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荣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那平安？有没有享受那平安？但在平安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有盼望？就是我盼望是说，我们的平安是永远的，不是只有今天，而是每一天都有平安。每一天平安就是想到我们今天要走的路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走的路很平顺吗？是不是很宽敞的大路呢？不是，耶稣走的路是小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走小路，所以我们走的是小路，我们进的是窄门。但走小路进窄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平安吗？我们能够确定说我们今天一个没有问题吗？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在做什么？我们若是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若是今天遇到困难，我们今天若是生病的，神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就是要看你盼望。安慰给人的就是盼望，不是说我现在马上好了，而是说我将会好，这就是盼望。盼望耶稣就是盼望在哪？耶稣给我们盼望是在他的那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道路是小路，不是公路，是小路。只是当我们走在这小路上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是小路，我们说这是大道，因为神就在我们旁边，就无意思，那就可以大道。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不是说 我们走小路会变成大道，不是，而是说我们走的小路在神看这是一条大道，一定是平安的，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是道路真理，我们走在这个小路上面，走在神的大道上面呢，我们就得到了真理的。我们若是有真理的话，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想到那耶稣降生的时候，耶路撒冷有多少人，有国王，有文士，有祭司，他们都懂得旧约，懂得很多，他们也知道说有一位弥赛亚要降生。那有这些东方的这些智慧者，东方博士啊，走到了耶路撒冷来问，说你们这君王生在什么地方？这些人都懂得说，哦，这个君王是生在伯利恒。可是没有一个人跟着这三位东方博士呢到伯利恒去看耶稣，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说伯利恒到哪里去了。虽然伯利恒跟耶路撒冷离得不远了，可是我们今天要靠什么呢？我们今天要靠 GPS 啊，我们今天要靠地图啊。那这些东方博士有没有地图呢？有没有 GPS 啊？都没有，他们怎么走？没有人带他们领路啊。国王没有派一个人说，那我带一个人带你去嘛？没有，他就说啊，你就去找嘛，找伯利恒去了。这东方博士怎么找？星啊，啊，就靠着星光啊。这就是说，神给我们道路。我们若是能够相信耶稣，我们就走到那条道路上面。不用担心说我们走的路是小路，我们若是有神同在的话，我们走的小路就成为大道。那我们看见我们有这样子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耶稣成为我们的大路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也要像牧羊人一样把这样好消息告诉人，因为神为什么向牧羊人显现？因为牧羊人比较抗拒，所以神的爱并没有一个种族歧视，也没有任何歧视，没有说是男的是女的，没有说你的职业，没有说你的学位，都没有看见。他只是说要给你最好的，给任何人他都给他最好的。所以牧羊人能够出去看耶稣，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出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人？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想的。24号晚上，我们教会有节目吗？有，好了，我们在教会庆祝是不是？好了，我们教会庆祝的时候，门是不是关起来的？门要不要关起来？要不要关？不要关，不要关，那天很冷。
不要锁。
不要锁。当我们唱普世欢腾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教堂里面普世欢腾吗？还是要到外面去普世欢腾啊？普世嘛，是不是啊？普世是整个世界都要欢腾啊，所以我们应当是把真的好消息带出去嘛。我们若是说能到外面那个小小的小苹果去啊，站在外面唱普世欢腾的时候，那是最好的吧，让大家听见说这个教会的人呢、啊，他们在这边唱福说，因为他们确实很高兴，他们这个教堂容纳不下他们的高兴啊，他们只要跑到外面来唱这么大的高兴让我们听啊。好，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高兴唱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福是万能。所以那天晚上若是大家庆祝了，大家唱诗歌了，也想讲到了，大家唱诗歌庆祝之后，也许还有点心吧，有没有点心？有点心更好了啊！有点心吃来做什么？吃要做什么呢？不是吃了点心回家睡觉，因为吃了点心回家睡觉对你胃肠不好。所以要去做什么事呢？报佳音。对了啊，报佳音。你最少吃了点心之后要两个钟头才能睡觉，那两个钟头就是要去报佳音的。吃饱了，身体软软的，穿的软一点了，就去报佳音。街上可以报家呢，到外面市场啊，也就是有人的话继续报家，没有市场上没有人，我们都到朋友的家去嘛，南部人家 是我们教会曾经来过的，他最近没有来了，哎，我叫他再去报佳音了，告诉他耶稣今天降生，好消息，古时欢腾嘛，是不是？啊，应该去做。那是耶稣成为人类的福音，我们要把这福音传出去，不是在我们教堂里面大家古时欢腾，不是到外面去。可是24号晚上过了，25号打开礼物了，都看见了，哇，很高兴了。26号做什么？一切都回复平静了，又回复平淡了，是不是？圣诞节过去了，好像就没事了，是不是？有事啊，我们还是一样的要走那小路啊，我们还是一样要与耶稣做同在。可是耶稣在哪？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耶稣真是跟我们在一起啊！”圣诞节是过去了，耶稣在哪？在我们心里啊，是啊。那我们摸摸心呢、啊？我们摸我们的心说：“耶稣在我心里吗？”好像没有这个把握，是不是？我们就想到，当耶稣要离开地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担心吗？很担心。我们跟随这个人，跟随了3年，我们就期望他做王了。他做王的话，我们没有做宰相，也做个大臣嘛。没有个大臣的话，也就做个县官嘛，是不是？啊、哦，结果呢都没有了。3年过去了，他说拜拜，我要走了。哎，他走了，他没事了，我们到底有事啊？我们怎么回去呢？我们当初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妻子讲，跟我们的儿子说，跟我们女儿说，说爸爸自己去啊，过几年会有大官回来，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人是好人，这是伟人啊，我们可以跟随他，没有错。结果他没有，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人家都看清了他，我怎么回去看我的妻子呢？怎么回去跟我的儿子女儿说呢？说爸爸跟错了人呢？所以当他们担忧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就看出来了，说这些门徒很担心，老师走了，他们以后连吃饭都没地方了，他们又回去到加利利去了，要去捕鱼了，就是要去重操旧业了。浪费了3年没有，耶稣说没有，没有，你们没有浪费3年，我去了，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圣灵来，耶稣告诉他门徒，我不在，圣灵来，你们继续靠着圣灵。所以圣灵继续耶稣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出，哎，我的心里有没有耶稣啊，不用担心，你就记住说耶稣差遣圣灵来了，我们可以求神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掌管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为什么信了耶稣？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若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这是保罗的经验。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节就说了，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我们能够信靠耶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说耶稣是主的主，我们才能够信靠。所以你现在要去劝一个人说你要信福音啊，你要信靠耶稣啊，你怎么劝他？你最好为他祷告，求圣灵进入他心里面去感动他。我们的话有限，我们即使说再大的声音，我把这关系再大声一点哎，都是一样的，没有用。但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他就会对圣灵讲说感动，说我应该信靠他，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而且他把一生的能力都赏赐给我了，这一生的能力就是在圣灵里。所以不单单是说在圣诞夜，而且是每一天我们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继续耶稣同作，耶稣是道路真生命，圣灵也同样是我们道路真生命，帮助我们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是以色列人需要安慰，我们今天也需要安慰，只是我们以色列人更好，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荣耀，看到了神的荣耀，就是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今天都看见了吗？你若是今天还没看见的话，求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去，说我要这样的荣耀，我要试试看。 所以我们今天要夸口，我们要夸口的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说我爱主，爱主没有人可以夸口，我们要夸口的是神爱我，主爱我，这是最好。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显现，在这地上成为这样一个透明的人走过地上，而且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做见证，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个信号。我们在今天庆祝圣诞节，就要格外的很高兴，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都有了。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唱欢喜。我们要唱，我们得到安慰，要把这样的安慰告诉更多的人。就回到了以赛亚书41章，40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要去安慰所有人，让他们看见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欢喜，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好像我们今天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欢欢喜喜要向世上的每一个人说，这是最好的消息，这是最好的礼物，如今我们得到，愿意你也接受。求主你给我们能力，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气，从圣灵来的胆量，从圣灵来的能力，我们这样子就改变过去。好，
你要相信有什么中国人所说的心想事成，你想的相信我就有一个成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福音而努力。我们今日的今天的主日读经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用习用的方式，我读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知道
那些不割礼的门徒分别说，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
就开口把这事排斥给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地下有衣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
就
来到我跟前。
我见你坐在那里，见基督有上上四色的石属和有手分虫，并天上飞飞鸟。
我却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我说实话，这是不可的。凡属耳洁净的物质，从来没有入过我口。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第三次就收回转场去了。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开来见我。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提去，不要突破。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入在那之下。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六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所以要让彼得的家里啊。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两句我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慈，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阻拦神呢？
众人听见话话就无言语的，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感谢神，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招待。 持续的都能够来在这里为你的名敬拜你赞美你，感谢您赐给我们每一个福分，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存着这种感恩的心，能够天天有喜乐，天天能够有神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前面你所需要我们走的美好平安的道路。也我们今天献出我们微薄的奉献，希望你能够悦纳，用在传扬你事工上面。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一切都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那天也问了我们一个同事是外国人，他是西班牙人，我问他，我说你们庆祝圣诞节吗？他说不，我们庆祝圣诞节啊，不是庆祝会。他说我们的圣诞节啊是当做情人节，是男女之间的庆祝，就变成这种节日，很奇怪的。不过不管怎么庆祝，都知道这一节被全世界的一些地方都在庆祝。下面以外就是说教会我们的通信进入的草稿贴在餐厅下面，大家请去看一下，如果有什么更改的希望能够跟您联络。
人在上面，
人到线里啊，如果有更改的话你自己把它改啊，改了更新再拿回去重新再做一做事情。好，下面我们请起立唱赞美。
报告事项第四项。
报告事项第四项。下个礼拜下周日啊，如日崇拜的时候，12月28号，我们要欢庆圣诞节的聚餐，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带一道菜来。我也跟我的同事的朋友都讲过了，我们有很丰富的这个聚餐会，在这里面报了。之前我跟他讲过了，希望都会来参加，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我们起立唱赞美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圣灵每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前面的道路不再是小路，而是有神同行的那条大道。神成为我们的道路，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生命。愿你的灵每天跟我们同行，走出这个地方，也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到神的荣耀。感谢父母，阿门。
阿门。阿
我们过到以后散会，散会。 们学人如何改变，跟医药生命。
我的主日选可以帮我开一下吗？我怕等一下开不出来。
这个噪音。
还有一个人。放一个，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我开到我的。我开到第三个。这旁边这个，对，好，可以，
完了，
还可以，我自己有礼貌。
对，我在找，对，
哎，不错。
没有。 有这样的机会啊。 上课，上课，说到违规的，让我们上课，来，好乖。 开始今天的主日学，那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的仪式。好，那属灵太好了，坐前面，
坐前面，
对对对，哎，不用这么费力，看得清楚。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今天我们的主日学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是吧？在这个主降临的日子，在这个圣诞的佳节，主啊，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好，圣权必担在他的身上，他名为奇妙赦事。你是我们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主啊，我们谢谢你来统领这地，主啊，你来带领你的百姓进入平安，主啊，但愿在圣诞的佳节，主啊，你把平安带给属世的人，主啊，我们也把今天的课啊，转了抛生命如何转变，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人，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说话，也把弟兄姐妹对讨论问题的回答分享，我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是吧？当我们在预备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吧？就被你的灵所充满，主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这些主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感谢神，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第三课。今天希望能够把第三课结束。好，刚才呢，这个 David 在领会的时候说，人一定会改变。好，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人呢，我们不论变好变坏，那我们都在改变当中。那改变，我们说人啊，越老越固执，有没有？那也是改变嘛，对不对？那越老越笨，这也在改变。那我们今天的改变呢，不是向这个方向改变。好，我们的改变呢，是按照神的心意，越改呢越像神的形象。那这一课，那我们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课程叫人如何改变，其实改变就是成长。好，如果说有人说我不想要改变，你不改变也不行，你的年龄会变老，你的身体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一定会改变，那改变的方向，那我们是越改变了越向下坡走，越改越坏啊，越老越惹人讨厌，那么孩子呢，对，人尤其人家讲说退休以后啊，这两个人在家面对面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因为呢，你越老的性情没有被磨练，没有被塑造好，那你人跟人之间是有很多的 conflict， 很多的冲突跟摩擦。那我们在基督里看神怎么样把我们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你看他这个整个大标题是新造的人，跟以前不一样，完全就像我们的弟兄也分享过，我们是不可能从一个马车变成一个汽车，但是耶稣基督介入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能，而是这位全能的神，他能够让我们变成一个新人。哦，明白吗？就譬如说哈，这个 Alice，你自己的 last name 是什么？
钟宝梅，
对呀，
真巧，钟小姐嘛，
钟小姐。钟小姐呢，她因为嫁给了马教授，所以她变成了什么？马太太，对不对？如果她不嫁给这个马先生，那她是不会呢变成马太太。大家明白吗？就说这个关系改变了她的身份跟地位。那我们因为在基督里，因为我们信主了，所以呢，我们变成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他的身上有一个特性，你久了哈，你在基督徒的身上，你一定会发现基督徒的特性，对不对？我们如果想到基督徒，我们会想到什么？如果我们想到哦，说这个人是基督徒，我们会想到什么？他是很有爱心。对不对？那他是呢一个呢很耐久的人啊，他是一个愿意帮助人的人，那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就是说在基督徒的身上一定有一个特性，那这个特性呢不是我们自己修炼成的啊，譬如说哲学家，譬如说那个道德家，不是我们修炼成，而是呢神所加入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的马太太， 他如果不结婚呢，他就没有这个身份，所以有一个改变啊，有一个大的天干地户的转变。好，那我们再看今天我们要讲的很多一个同学，那他的学生不太都成了我的
学生。他
江的今天介绍他去食堂，
他要去纽约的，
他要去食堂。
好，好，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题目复习一下哈。我们这个课程总共呢是12课，前面的3课是根基，那后面呢才进入那几棵树，大家看还有印象那几棵树哈？就是本书呢，好，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把转的，那个太花时间了。那个一棵树，大家记得吗？我们这个要讲的是这棵树。好，后面的9课呢都讲这个树里面的情形，就是说这个上面呢有炎热，太阳是 heat， 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情况，这情况有好有坏。那么在遇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是结出呢，我们的生命是会长成荆棘，好，到处呢刺来刺去。那我们呢，生命呢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结出果子来。那完全呢是根据我们的心是扎根在哪里。好，这个我们以后再讲。所以前面在预备进入这个图画之前，我们有3课呢是我们的根基。第一个，人的成长跟改变，我们的根基是我们与基督联合。那我们 的盼望是在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改变啊是要在群体当中。那这个群体我们指的是这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群体为什么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改变，不是在外面，在工作中，在工作中我们也可以改变。如果这个老板很要求很严格，我们改变的更能够去顺服他，改变的更认真，但呢那些呢都是外在的。那真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改变呢是因着什么原因呢，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我们这个改变是从心的改变啊，生命的变化。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任何的一件事情会发生都有神与我同在啊，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权。那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与我们联合，他就负责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所以他掌管我们，我们跟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那就带给我们将来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今天可以顺服，我知道我将来的是结果很好，所以今天有任何的困难我都可以呢顺服。那在这个顺服的当中，我们就跟基督联合，所以这个是我们改变的一个根基啊，在这个根基里面。好，这个我们跳过去哈，我们都讲过。好，那这一课呢最重要的就是讲说我们为什么成长跟改变是要在神的家中，而不是在你的工作场合或你其他的朋友当中，或者是说你说我一个人修身养性那不能做到的事。那我们看下面，那有一些重要的经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里啊，在神的家中。第一个，因为呢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的兄弟姐妹犯错，跟你的朋友犯错，你对待他会不会一样？会不会？不，你的孩子犯错跟别人的小孩犯错会不会不一样？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老师嘛，那小孩不听话调皮捣蛋，我就教训他讲你下次不可以，对不对？或者是告诉他的父母，可是我的孩子我就会管得很多，那他如果这种行为不改变，那他将来怎么办？所以呢我除了去惩罚他以外，我可能呢还要用爱心去教导他，去爱他。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相处跟在外面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是很亲的兄弟姐妹。好，那第二个，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爱所充满。如果你没有爱，你是没有办法被改变。就说夫妻之间口角的时候，为什么我先要改，为什么不是你？
好，那么当我们能够爱对方胜过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为对方来改变。好，那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要被爱充满。那如果说我的先生改变，那我就可以改变，因为我知道他那么爱我，所以我愿意改变。那先生就是说，如果我的太太温柔一点啊，他对我好一点，我就一定会爱他。那请问谁要先开始？
其实在在神。
好，那么这个源头呢就在神。当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爱对方。这中间要慢慢的想，好，我们只把原则提一下。好，再过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脱离罪恶情欲。世界上的人呢，不会跟你讲说你这样做不对，你那样做不好，对不对？那大家都成年人，没有人去指责你啊。人家听到你夫妻吵架，人家就会说劝和不劝离，哎，你们两个好好相处。人家不会呢用爱心来告诉你怎么做，那省人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好不要引发回这个人家的家庭。那还有，那我们呢就算去了，如果我们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去了也不帮助别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在弟兄姐妹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跟情欲。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不是呢我们今天杀人放火，而是呢我对我的，譬如说我们夫妻吵架，我对我的先生满了苦毒，好，这个都是从我的肉体来，我真的后悔嫁给他，这十年来我真的是已经忍受到了极限了。那这种就在教会里面，你借着听到，借着圣灵的工作，那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些说不出来的苦毒恼恨，从各样难处中带来的一些心思意念，那神会慢慢的把我们拿掉，然后呢加进来的都是一些神的圣洁、公义、温柔、忍耐、慈爱。好，这个是呢在教会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从身体来的，这个从我们自己本身求好的这个欲望来的。这个情欲呢不是只有坏的，譬如说我就希望我的先生振作啊，我就希望我的先生勤快，他在家里勤快，那么他在公司里一定会很勤快，那他这样升迁就有机会。你说这个心有没有不好？这个不是坏的吗？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怎么去掌握这个分寸呢？每天他回来你就跟他说你这么懒惰，你想他会变勤快吗？对不对？好，第一天我们说我们要温柔，然后说哎呀你今天很辛苦，那你好好的休息，那明天回来请你呢好好的帮点忙。那明天又没有，你再跟他讲，那如果第三天第五天你还会跟他这么温柔吗？就不会了嘛。好，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做法不一样，那我们会有，我们可以祷告，还有呢他听到圣灵会亲自的感动他改变他，还有呢他看到弟兄姐妹哦建国非常的勤快啊，又很爱主，那就有一个效仿的对象，那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神在他身上改变他的生命。好，好，
谢谢夸
奖，这是我看到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肢体呢属于身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今天的这个腿痛，我会用手一直去打它，不会的嘛，我可能去揉一揉它，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把我的先生当作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是我的身体，那他如果懒惰，那我就说多一点。好，那我就感谢神还给我健康的身体可以做得动。我跟大家分享过，去年年底那我去中国的时候膝盖摔裂了，所以邱弟兄推着我上下飞机，我们整个行程三个礼拜都推着轮椅。那我常常呢我就跑起来，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如果你不坐轮椅就我来坐啊，你来推我。那就说今天我愿意坐在那里跟他服侍呢，还是我自己起来走，对不对？我们就为这个呢我们感谢神。好，所以我们如果当作彼此当作肢体，肢体就是手啊脚啊眼啊口啊，好，那身体是指我们这个 full body， 所以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要为对方而改变，好，为了神而改变。好，这是我们最起码今天我们的课。那接下来自主问题讨论就针对这四段经文。好，虽然我们今天有Julie在，有我们的同事 Robert 夫妻在，
那他们因为还不常常读圣经，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弟兄姐妹啊，还有师姊，我们都常常听到。那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这是神说的，那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那就这些教导我们为什么从这几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刚才讲的改变是要在神的家中，这是一个成熟的团体，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团体，这是一个有能力让我们得到改变的团体。那如果今天有的弟兄姐妹说，其实我的个性很好啊，我也很温柔，我信主很多年，那么我也都呢被神改变雕琢得很好，那这些课程呢对我有没有帮助呢？好，有的。为什么我们遇到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我的朋友，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帮助他们，所以都有学习的空间。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内容我们上次讲过，我们不讲哈。那我们先来说第一题，第一组的问题啊，是爱丽丝你们这一组吗？
对，三
号。那我们要回答第一组之前，我们来先看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重点。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不管你有没有信主都知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是三个十字架，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那一个强盗呢就讽刺主耶稣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为什么不能救你自己呢？你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那另外一个呢就说，主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就知道主耶稣虽然会被钉死，可是他是要回到天上父神那里，到荣耀里去。他希望主耶稣到荣耀里面见到父神的时候，赦免他这个杀人放火的强盗，把他罪呢除掉。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你今天就要与我同在乐园。所以呢，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代表了你跟我。如果今天我们是那个谦卑的强盗，临死都悔改，那你就与神有份在天堂。如果说你今天呢是那个死不悔改的人，认为我一生都是好人，只有别人对不起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那这个人呢就是那个强盗，那今天呢他就在地狱里。那所以呢，在十字架上神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当然这个不是很短的，这几分钟可以讲完。可是我们看结论了，这段经文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神跟人的墙，人跟人的墙。我们夫妻之间会争吵，我们跟朋友会争执，我们跟孩子将来孩子长大，我们会跟他意见不同，那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墙。那这个墙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做这个工作，他把所有的墙都拆掉，成就了。最重要的是他所成就的是一个和平。我们看这边，与神成为和好。那与神成为和好，那我们才能够与人和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做我们人改变。那假如说今天我们说我们真理很成熟啊，我都已经60岁了，我当然很成熟，我怎么不知道夫妻相处呢？我们已经结婚快40年了，你真的知道吗？那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就晓得哈，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尊重跟和睦，对不对？如果说你说我们两个很恩爱，但是带出来的是不和睦，那就不能够说你真的有成长。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跟人相处，跟谁相处，我们跟孩子好了，假如说我们跟孩子，我们管教小孩子都一定的为了他好，可是当不和睦出来的时候，那请问我们可以达到效果吗？我们可以达到效果，就是这孩子不好好读书，一直看电视，你一直骂他，他只会躲你，对不对？他只会趁你不注意不在家的时候他拼命看。所以呢，我们就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有智慧，先跟孩子之间防这个为什么产生矛盾冲突，这个墙先拆开。怎么拆就是完全是十字架的功用。好，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刑罚，当你死的时候，生就要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好，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我们读过的。 就是说当死在我身上发动，死就是我不做什么。这小孩子现在很不乖，一直看电视，一直在玩电脑，我什么都不说，我为他祷告。然后呢，本来他这个在气头上，你们都在气头上，这个纷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跟他谈。那你这样子呢，才可以呢彼此造就啊。这个地界我们不讲，好，我们就讲说，神主要的是成就了和平。好，在这边话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神在我们的神跟人，人跟神成就了和平。好，题目。我们第一组哈，是爱丽丝这一组，就是说在刚才这些经文当中，神在他的百姓中间的心意是什么，神成就了什么，神如何来完成他的旨意。那么这些和好的现象，主耶稣钉十字架可以拆断你我之间的墙。我曾经讲过哈，我跟我们家的弟兄的婚姻是有问题的，已经吵到不行了，是婚姻是走不下去了。但是因为信主了，好，在1991年，因为呢我去了教会，他还不信，他死不信，那而且呢百般刁难。那在这个从1991到1994这一段他的反对我们的当中，那神在我们中间拆毁了这个我们之间不和睦的这个墙，所以到1994年我们同时受洗。所以神可以做这个使人和睦的工作。好，那就是说神是如何来达到的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都可以想一想，那这一些的事情对你有影响吗？让你吃惊吗？让你惊吓吗？不安吗？还是鼓励你？在你现实生活中，你有寻找到足够深入的同伴，帮助你成长跟改变？我记得我们不再争吵的时候，最大的惊吓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在1994年受洗，那1996年发育，我的两个小孩，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从大学回来第一年回来，跟我的女儿同时受洗。那我儿子在受洗的见证上，他讲的就是，他说因为在我父母身上他看到耶稣。啊，今天你用科学去看，啊，神啊，你自己给我看，你写向我显现，但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受到了一个震撼。他看到原来这个父母吵了十几年了，居然呢信主以后在家里面有和平。好，这个是，那我们想想看，在这些题目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好，爱丽丝，
啊，
你要不要代表你的组，还是你的组有人愿意分享？
嗯，我有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神在百姓中的心意是就是要我们和睦嘛，跟神彼此和睦，还有跟神很好啊。那神成就什么？就是说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把那个墙拆开了，所以我们会跟神很好。那我们跟神很好以后，才能够考虑到说，才能进一步说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更和睦。
好，这是第一题，对不 对,
对？
那你们组还有没有人要回答第二题？那神怎么可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太难做的工作，神怎么完成呢？
他是说实际是要把中间的墙拆断。
好，
那个什么两下，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
两下嘛，保罗在里面讲是指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都变成以色列人嘛？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好，今天的犹太人，神在呢那个西元前两三千年他就拣选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管今天他信不信耶稣基督，他都是神的选民。就像你的孩子，不管他将来跟不跟你来往联络，他都是你的孩子，这个是命定的。可是呢，外邦人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你我都是外邦人，跟神的救恩是无份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接受相信，我就变成了以色列人。那这样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两家和好。那其实今天也可以讲说，我们信跟不信，好，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那我们也可以说，夫妻两个人，我们都信主，可是呢，我都不按照圣经的话做，我不再处理。那你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再连接起来。所以呢，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神完成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借着这个十字架来完成我们跟这个人之间的不和睦呢？其实我上个礼拜有提到我自己，我常常跟自己不和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会不会自己跟自己不和睦？我真的会做这个决定啊！如果我不这样就好了， 说早的时候很多的 depression 是跟自己，表面上看来他是跟人，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常常埋怨他的一个同事，他每一次给我上单的时候都是在4:30我们要下班，他趁着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的把那个账单摆在我的桌上，所以呢他是故意整我，他是极严重的 depression。 那请问他是跟那个人不和睦呢，还是跟他自己不和睦？
两个吧，因为谦虚，
但是我们讲哈，人呢是不能够改变环境的。我们今天可以去帮他跟这个人讲，说他生病了，请你呢在4:30以前早点送给他。你觉得这可以改变问题吗？我们试过，因为他跑到厕所哭，他一哭呢，我们的同事就会来叫我，说他哭了，你去看看他。哈，那其实都没有用的，因为呢，那个人也有他的个性脾气，我去给他早一点，那他对我的态度不好，所以我要趁着他不在，每个人都有理由的，哈，这个讲不清楚。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没有跟自己和睦。我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他4:30来，我说明天再做，如果老板说几类，我说今天晚上要开支票吗？这个账单来了，我们要开支票吗？他说今天晚上都下班了，谁开？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想不清楚。所以呢，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好，我们不要呢，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才能够跟自己和睦。当我们跟自己和睦，我们才能够跟我们四周围的人和睦。哪怕是一个小规矩，你不跟他和睦看看，他会不会听你的，对不对？我们从小都是受那种强压教育，我心里面对我的父母充满了反叛，唯一的经验就是离开高雄到台北去。所以说在初中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叫我去考师范，她叫我准备做老师，师范考高雄师范学院，那就想都别想，我也不跟他讲，我是坏人。好的，去高中，然后呢就考大学，全部都填北部去了。就是说你不和睦达不到那个效果，表面上很乖的，我非常乖，我从小就很听话，但是心里面充满了那个愤怒，所以和睦是非常重要。你今天如果说没有上帝的这个和睦在你的里面，你真的十字架这个奥秘我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有机会我会稍微讲一点，是因为我们今天 Rob 来，我们 Julie 来稍微讲一点，其实弟兄姐妹都很明白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我们为神征战，但是呢如果当对方说你凭什么这样讲，我不信的人都下地狱。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在我家，他跟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的牧道友，他跟他讲说你是死人。那个牧道友非常生气，他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死人，他说你不信主，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死人。这个人非常的生气。所以这样子在遇到这种，当然后来那个所谓的被他称为死人的那个弟兄信主了，那他后来因为一些事他被神的爱摸着。那就说当这种不和平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回到哪里啊？十字架。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那些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罗马人，那些不信的，他怎么说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我马上就会相信你。结果主耶稣说什么？父啊，在十字架七言很有名的嘛，第一句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所以他还是照样死，因为他不上十字架这个救恩就不能成立嘛，这个是一个以后再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1991年到94年跟邱弟兄哈，我去了教会，我真的跟神祷告，就是说神让你带领我，让我有个生命的转机。那邱弟兄呢，以前我们为了家庭琐碎吵架，他现在可不得了了，得理不饶人，说我到会去跟人家干什么，说我不回家呢照顾小孩，他说百般的挑剔，百般的跟我争吵这些。我呢都是呢，我就想到以赛亚书说那个耶稣呢，他说他被打呢不还手，被骂呢不还口，他在那边吵吵闹，我就在心里祷告。所以那段时间我学会跟神祷告，我就说主啊赦免他，
他做什么他不明白。好的，因为我对圣经很有限，可是我听到呢，我听了几句呢，我就用在我的生活中。哎，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与主同死在十字架上，我就好像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被钉死，死人就会想放。我而且我祷告说，神啊，你是上帝，你不是神吗？你怎么不管管他的口？如果你连他都管不了，那怎么让我信主呢？啊，那当然我没有那么急，他一天跑了两天，他跑了三年，哇，跑得不知道有多厉害。啊，他跑到我在主人堂都待不下去。我们家离主人堂很近，我们就住在那个 North Bedford， 那主人堂就在 South， 我再过一条街就可以到。他就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最后呢，我就换到那个 Morris Penn 教会，我想换到一个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都不知道这些人，他以后我还是人嘛。可是呢，就在这个当中，你真的跟主同死，不是死一天三天哦，三年，从1991年到1994年，哦，三年半的时间，他跟主耶稣的时间差不多哎，好，三年半。那神呢就感动了他。那今天呢，他愿意出来在教会全时间侍奉，你就知道是多少 amazing 的事情。好，好，那这个呢，神怎么做十字架？那今天我们怎么成就和睦，也是一样十字架。记得十字架不是一个项链，我们戴在身上的装饰，十字架是一个刑法。是，你想看好，我们今天跟孩子，你看好的例子，我会讲到谁，我是他不对。你如果说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就去倒垃圾。所以我常常以前跟我的小孩讲，你如果不好好读书，你什么都不能做，将来你就去倒垃圾，你就要去送报纸。你觉得他就吃个钥匙，啪就把门关上，然后我心说，你帮我把门打开，你今天还在我的家里面，你凭什么这样子？哦，就争吵了一个战场，你觉得有意思吗？后来呢，我信主以后哈，我就在圣经箴言里面学到一句话，不要在怒气中管教小孩。还有呢，不要惹孩子的气，你不要把他那个志向消灭了。因为呢，你原来骂他不好好的读书，那是对的。可是最后骂他说你将来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就不对了。你就已经把他那个志气给他打掉了。你应该是呢，信主以后我们就会说，好，那我们今天先不讲，那我们明天再讲。过了两三天，我们再用电话讲，说对你知道吗？那天的事情，他也知道。他就说哦，我知道。所以呢，和睦是非常重要，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还有夫妻的相处，和睦是最重要。但是和睦任何人都做不到，我不讲完最后那一句话怎么甘愿呢？对不对？我不跟他讲清楚，人家说教小孩要在他肚子上教他，等一下他就忘了，转个身他就忘了，你再教他也没有效果，你试试看有没有效果。而且呢，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来。好，第二题。好，这个第三题对你们有影响吗？我刚才讲的我们的例子也好，爱丽丝分享，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让你吓一跳？神真能做吗？嗯，有没有？我相信基督徒哈都肯定有个善，我当时也会说，神你真的能够改变我们吗？好，你如果不能改变我，信你没有用。但是若干年后我看到周弟兄信主，他是自己说他要收信，
他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一个突然的过程
啊。所以呢，很多的人啊，在邱弟兄身上都常常会问他说，你可以帮你信主的过程，但他都讲不清楚。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想呢让我们家庭和睦，然后就顺着他一点，他喜欢信主那我们就去，我就顺着他。他就说他愿意跟我就是陪，就说我喜欢打台球，他说他不喜欢，那他就说为了和睦嘛，那么他就说顺着我去教会，那这也是神的工作。他只是说想跟我，我那个三年虽然我不跟他吵架，可是我从来不跟他讲任何多余的一句话。对，我们都是热炒的，我们的争吵都是热炒，都是热战，我们不是冷漠的。但是突然我们讲话，而且我不是冷战，那你想看这个人有够害怕吗？三年哦，他说我这么火爆的但是我告诉你，是上帝的救恩，你知道吗？上帝的救恩呢？你不要看来教会，因为很多理由不来的，跟 Rafa 追求你在。我们可以今天礼拜天我要做一点事，我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下次再去。
还有基督徒也是，我一天都没那么考虑的，哎，听完道可以了，我就回家。这个就是神的功，让你今天能够留在这里，让你能够听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的祷告，神啊，你不在我身上做工，我怎么信你呢？我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到1993年，神终于感动我要受洗了。我们家的弟兄突然跑出来不准我受洗，你如果受洗我就去祷，我就去报警。好，这个不讲。到了1993年年底，那是暑假的时候，到1993年年底，他自己跟我说，那我跟你去教会。我心里就在想，那你可奇怪了。好，可是这就是神哦，在一个人身上开始做工。可是他的原因就是说，这样子呢，我会跟他讲话，因为你们都知道，这弟兄是非常爱讲话的人。这不讲话对他是很痛苦的，但我也不是说故意，我也憋不了那么久，我没那么好的品格，对不对？可是呢，当他在那边一个人跳来跳去啊生气的时候，我心里突然觉得他好可怜，我们也好可怜，我一直跟他吵，我一直试着，我以前在台湾教书教高中教中，所以我一直试着把他改变成我心目中的那个丈夫，他就不听指挥。唉，真的是说了，现在还是把它交给上帝啊、哦！那真的是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啊、哦！我们就不能讲太好。第二组了啊、哦，好，第二组我们刚才讲是因为被神的爱所充满。第二组的是谁？
我今天那张，而且现在因为心脏
啊，想带小孩，好，你这你要负责哈、哦。好，我们来看你们的问题。好。那么刚才我们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被神的爱充满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啊。好，就是说保罗呢，为了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被神的爱充满，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他说呢，我在父面前去祈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神把他的爱长阔高深的爱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爱人。那你想看基督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死。我相信今天我们啊，可能孩子我们愿意为他而死，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弟兄而死？那弟兄愿不愿意为姐妹而死？这个、啊、好，那你回答，你愿意为你的弟兄而死？你回答。如果说今天他被店员家，他今天被人家绑架了，如果主人叫你去交换，他就会把给你释放。问你可以用回答这个问题，愿你死真真。好，我们不要回答，就是说你跟对方的爱是到这种舍己的爱。好，那好，今天可能主人会说，我愿意把他赎回来，可是，在吵架的时候呢？你们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那一刹那你先闭嘴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哈？可能呢，我们愿意为他而死。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啊，有一天呢，那个我们在上一个教务概论，就教会生活。那结果呢，老师给我们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他说今天有一对弟兄姐妹，哈、啊，这个太太生病，这个病呢快要死掉了。他需要一种非常特别的有效的药，那这个弟兄呢就跟这个卖药的老板讲，我现在没有钱，是吧？你可不可以先把药给我的太太救他的命，然后呢我愿意打工慢慢的赚这钱还你。那老板说不行，你今天拿不到钱了，因为药一定很贵嘛，我就不给你。他太太马上就要死了，那题目是呢，这个弟兄要不要去偷这个药来救他的太太。那我们当时呢就有两批人，那一批答案呢就是要，我们偷了以后呢把他太太救活了，再回来呢赚钱再给他，或再去跟他认识。那一批人就说神说不可偷，所以呢我们不偷啊，临死也不偷。我把这个问题的话交给你们好好去想一想，让大家就明白我的意思啊。到底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我站的一边呢，是我会去偷。
我觉得后遗症有关系，我可以开始自己祷告，还是把个人救活比较要紧，就这是冠冕堂皇的。可是当我们夫妻口角的时候，我愿意少说一句吗？这个更困难。好，大家就明白，不要以为哈子息纷争是那么容易，这个比较去舍命救人更困难。但是基督今天要成就的，好，主生你回答这两个问题。好，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个祷告呢？让弟兄姐妹能够把基督的爱，这个丰富的爱，能够在长阔高深的爱，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听到也好，我们今天上主日也好，就是希望把基督丰富的爱，让弟兄姐妹是有根有基哦。说真的，我要去偷药救人的时候，我有基督的爱，等下我口角说那个爱就不见了。所以保罗祷告啊，那你说保罗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保罗是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为这么多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他就要借着圣灵。他自己有讲在第三节的时候，16节的时候有讲，他要借着他的叫你心里的力量当成的。所以任何人像我们，如果说所以很简单，就是说那口舌，就是那个舌头是很难控制的。就说你刚才讲的，就是一句话不要讲出去，就憋在那，然后就让对方在那里得逞，然后很嚣张，像你说根本都做不到，做不到，憋死了，真的憋不到伤这个
脸上，
所以
吵出来的
时候，要再像保罗这样，你一定要借着圣灵，然后在父的面前提醒，我觉得这样就会有力量，就会当成的，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因着信，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因着我们每个人的信。如果你相信了，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有力量。我们会靠着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圣灵，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比较有可能的。比如说，你要咽下那一口气，我们这几天也是在憋气，憋到不行。所以，我觉得圣灵感动谁，谁会先感动。那谁先开口？如果你借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是输，或者是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和平，就是为了一个和谐或者什么爱，所以愿意先开口了，或者不要让两个人关系变好，我觉得都是有效的。所以我想保罗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很重要的是要跟有心，如果你的心如你没有言语基督，你没有圣灵的力量，我想你就会没有圣灵的力量。那个力量就很薄弱。你今天过了，下一次又来的时候，你大概都有失败了。所以呢，我想，
好，谢谢淑珍。那淑珍的重点就是说，这个自己很难做，但是呢，靠着圣灵。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又讲一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5章20几节嘛，说圣灵呢是赐给那些愿意顺服的人。好，今天呢，上帝感动你不要吵架，你顺服了，你下次呢就慢慢的就会有更好。如果说这一次说我凭什么不讲，我不讲的话就完蛋了，那他就要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那这样子的话，你一次不顺服，圣灵很难在你身上工作。所以现在的一般的所谓的灵恩派，很希望说，哎呀，听到神跟我讲话，很希望哈看到神的影响。其实这些都不能够长久，圣灵是给那些内住心里愿意顺服。我们今天愿意顺服神，圣灵就一直充满，我们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记得哈，圣灵是赐给那些愿意顺服他的人。到在使徒行传第5章大概是20几节哈。好，那我们再快的进到下一组啊。谢谢淑珍。那这边呢的题目，好，属于身体。好，你如何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基督身体里的其他肢体，彰显基督的荣耀？从别人身上治理，你需要怎么帮助？你说同样是罗尼。我的题目给每一个人。
那就 不要不要，
您先讲，我让我想一想。
主给我们的恩赐，恩赐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就哪怕分享最后一号，大家可以去，因为我们还有新朋友。主给我们的恩赐，给个人的恩赐，每个人都有。当然，给个人的恩赐是有不一样的，那不是基督身体其他肢体的各种恩赐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是要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服侍神，来为神做工。我们的经节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对，它里面说啊，他说，恩师有分别，圣灵确实只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确实一位，公用也有分别，神确实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神，就是说，我们无论个人的恩师什么，可是我们是不是是一个神？我们是为我们都是为一个肢体，为同样一个，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的服侍，就是如果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你有你的恩赐，你来服侍。可是如果有别人，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就是有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别人。那我举很简单，我们就举我们家庭例子。我和我先生两个人，我们在组里面，我们其实性格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他不喜欢跟人家不太喜欢，所以跟人家交流啊，跟他交流。可是他是做实事的人，他喜欢做事情，他家里确实是做很多事情。可是有我呢，有时候今天我跟在林教练也讲，我也觉得有时候我是觉得好多事情，哎呦，我说你有点自作多情，这个事情我是是不是一定要你去做呢？是不是？哎，你去做，我就对他说好多事情，有时候会有很多很多意见，或者你的时间安排也是。可是我在学习了那个神的这个话语以后，我就觉得在好多事情做。而且在家里面，夫妻上面或者跟孩子上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父母多鼓励他，多跟他交流，而不是多去指责他。我是觉得我也学习了蛮多的，就是说，我像前两天，是昨天吧，大概多就是昨天，我老公出去，他要去办一件什么事情。我就觉得你不可以去什么，我就是想说他了，可是我马上就想到了，哎，我们目的都是一个目的，我们都是同一个目的。他现在在做了，我不要去指责他，我应该去帮助他，就是说，这个时间上的安排不是很好，可是怎么可以弥补他呢？那就是我帮助他，我们要去给一个人送东西，那个人他有病的，他是在分离那一边，那我就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呢？他说他本来他以为我要发火了，你怎么这么晚了你才想到要去？后来他看到我说，哎，我说这么晚了。你来得及吗？他以为我要发火，后来我说，那我可以帮你什么吗？他说，你可以帮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就帮，要赶快就我们就弄好，我们就为了同一样的事情做。所以其实我们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这个事情做。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你不，就是不要怎么说，不要为这一个事情就是说去指责去发火，就是压住自己的怒气，就是说。我是觉得是像我的女儿，我的家里的女儿家也是这个情况。我帮我的女儿，有时候我女儿有时候她会回来很不高兴，她说，哎呀，你还怎么有功课做完没做啊什么的？ 我心里很委屈，我这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我的责任就是看住他们不出事情就可以，我是 grandma 你是 mother。 可是我再回过来一想，是啊，他一天早上五点多出去这么晚回来，一天在外面奔波其实很辛苦的，我是在家里，那我就我就有时候我就忍住不说什么话，就我不跟他争吵，就是说其实目的都是一样，为了孩子。所以我就是觉得在群体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姐妹大家为一个目的，比如说为圣诞节我们要布置一下，我是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或者大家你觉得要这个布置，我觉得要那个样，就是大家互相搭配搭，就是互相就是我，因为我们目的不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头也是一个，我们的肢体也是，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我们就是不同的些。那是刚才说脚不好，我脚不好了，那我就用手去揉它。我如果像我眼睛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我有一阵子我不能看读圣经，它就很有听吗？我就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
听，
哎，就听，我就是我。
谢谢罗姨啊，讲得很好。其实我想大家都明白罗姨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目的都是一个。好，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希望跟人家和好。哪一个人不希望说我们是一个跟人和好的人？夫妻也是一样。但是怎么做？他想到，好，那就是说神的心意在每一个人上，不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在一个圣灵里面。所以呢，那罗伊做的，他都没有讲到说他是忍耐。好，就是说女儿她刚回来很累，说你怎么没有看他们做功课？那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说一句，我在家忙了一天做饭，接送小孩，送他们去做什么学钢琴、学跳舞、学游泳。那你回来不但不感谢，你还一直在指责我，那我不做了。妈，女儿呢又很害怕，又赶快来给你安抚。哎呀，妈妈，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么就说大家都已经很忙很累，要花很多的时间跟 energy 在这个解释的上面。好，所以呢，我们是求神呢，因着基督的爱，那我们都是肢体。我们都是呢，连于我们这个基督，借着祷告。前一段呢，刚才这个属生分享，就是要让基督的爱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是因着基督，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好，好，艾达要不要补充一点？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姐妹都是弟兄，都非常认真。
真正不在，我们是
哎，真的要分享的。对，艾达，
要是讲外面的话，就是我外面的朋友，有时候。我现在的关怀的都是身体不大好的，年纪大的一些朋友，所以我夜店常常会去看到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那我昨天还去会一个朋友家，帮他解毒吧。他呢是患了那个 brain tumor 的，已经割掉好几年了，所以他的头都是。一部分白，一部分有头发，所以他也不愿意去电头，省得人家问他什么什么，他就只是好像就是 trust 我就放了，每一个隔几个月就问我什么时候去看他，那他就叫我帮他剪头发。我帮剪头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哎呀，你剪得真好。”他说我上一次你剪了以后，我出去上一个。一个亲戚的 baby shower， 他说他们说你的头发怎么剪得那么好？他说他告诉他们说，是一个朋友，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也是就来帮我弄的。我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他不是说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什么的，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把这个基督徒介绍给他的另外的人，他说就是。愿意帮助他，他自己本身也不信，可是他愿意说把我做一个基督徒的事情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荣耀神，是很幸福。要是讲到家里头的话呢，讲到我先生就很多牢骚了，因为他退休待在家，什么事都不做，他一个都不好。那我为什么都做？人家今天早饭、午饭，我都准备给他好， 他就去看什么人呢？他说你怎么不去看看访这个？他以为我就是一天到晚去看这个，因为我就是看外国的朋友啊，女秘书什么，我都去关怀他们，都是有病的。那我说你也是基督徒啊，你怎么不做？他以前也是，以前都是小时候还他有没有儿子，他愿意。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每一个星期就跟我去教会，去外国教会了。后来因为有中国教会，我们就来，我早上去外国，就是下午来那个中国教会。对，那他就不来了。他说他听不懂我语，要不要？慢慢以后他就不来了。他就那因为后来我也不去外国教会，因为太那个，这边有早上的话，我就来早上。可是呢，我就觉得他，我好多牢骚，我就跟我儿子说，他也是，为什么他什么事都是说叫我去做，他就会说你不去看你姐姐，他要生病了什么的，就一天到晚就想。后来我想一想，哎，算了，不跟他闹，就说，是我是基督徒，我就忍受一点。
谢谢艾娜的分享哈，艾娜的讲的例子就是说，她是基督徒，神给她那有关怀人的恩赐，她就把这个神所给她呢，去关心别人，带给别人家就是说，哦，基督徒他就知道，你是因着基督的爱来爱他，所以其实呢，也是把这个大好的消息然后告诉这个人。那我相信，不管是跟他的先生、跟他的朋友，都是因为基督在他里面很丰满。那他才愿意帮助。那我在今天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经文呢，在那个约翰福音这边最后的时候，主耶稣死里复活，那他的门徒呢都分五三都跑掉了，那些打鱼的打鱼都跑去了，结果呢主耶稣他们上岸以后就烤鱼给他们吃，然后在几分钟用网才停下来就跑。然后呢主耶稣烤完鱼给他吃呢，主耶稣要呼召彼得，就跟他说彼得你爱我吗？那问了几次？三次。那就有一个传道人哈，看到他在一次讲章，他就讲说，他说你想哈，你先到世界上去找工作，那个老板看到你会不会说你爱我吗？不会。我们今天在长荣上班 interview， 我记得我 interview 的时候是五个老板坐在下面。他会不会问说那你爱我吗？他不会嘛。所以你就说我们今天主耶稣呼召人不是他，那他的这个很奇怪的，他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耶稣回答一句话，主耶稣说那你爱我，你好好的相信我，好好的跟随我，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主耶稣是说你爱我的小羊，你去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如果不管是夫妻也好，孩子也好，我们的四周围的朋友也好，我们今天爱主耶稣的表现，我们就去爱那些神所爱的人。还有你看每一个国家哈，他复兴强大的时候，复兴强大的时候都是呢在外面跟人家打仗。我们看蒙古，好，我们看秦始皇，我们看亚历山大，我们看凯撒。一个国家富强的时候，大家集中精神一起去打别人，好，那整个国家那个版图都很大了，那回到自己国家呢就慢慢就衰微了。你看清朝入关多么轰轰烈烈，到后来争夺王位啊，什么那个要把人家的权力要夺兵权啊，那是不是就衰微。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成长，好好的出去侍奉，要不然的话不外在我们就会内斗。我们的目标就盯着我们那个配偶，跟盯着我们的孩子，他盯着我这个同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就把神给我们的恩典传扬出去。彼得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这是我今天早上开灵修的时候，那怎么做呢？我读就好啊。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接下来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告诉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让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这是约翰福音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就说我们今天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到外面去，年轻的时候
都是呢我们很有力量按照我的意思去服侍别人。我很辛苦的照顾家照顾孩子，我省吃俭用，我克勤克俭为他们预备，然后呢给他们预备好的这些 program。 好，到年老的时候呢，因为信仰改变了我们，好，那神呢就要帮我们的手伸出去，让别人呢，比如说我们的先生或太太脾气特别不好，我们就伸出手来，他这个不好的脾气把我们的手绑上，我们愿意被束缚，然后呢我们去侍奉。前面呢就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去喂养我的小羊。好，那这个呢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对他最喜欢将来一直为神做工的一个门徒彼得所说的话。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课程，使我们的成长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这个 slide 我都有给大家，那这些的结论中心要点，个人运用在人际关系上。那请弟兄姐妹自己看。好，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孩子实在有限，也讲不清楚，但是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啊，来做工。主啊，把刚才分享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交在恩主的手中，真的是从他们的分享当中也看到他们在这个课程中间，主啊，实在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他们在做任何的侍奉不是都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神你自己的爱让他们在里面愿意摆上，而且是心甘乐意，而且是欢欢喜喜。啊，阿爸父，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愿主耶稣基督的爱继续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加的有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长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改变更加的显出基督的丰富。谢谢主，把美德西教会啊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根有基，一起生根建造。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对不起晚了一点。
赶快去吃水仙包。
哎呀，这个是太早了，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是，不是，不是，不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怎么就结束了？对，你忘了
就是
七
块，
七
块
跟七块。哦，男生哦，建国，建国，我漏掉你的那组报了。
还好你漏掉。
下次你就比我强一点。对，下次我一定啊，大家再来努力一下，三个分享。
你讲的就
好。啊，他们一起忘记了，大家。让他们辣掉，下次下次。
吃完了，就是一点快捷的东西，画画的东西。
谢谢你的分享。好，
手在里面，对对对对
对。谢谢我来做的，不是做所有的，不是做所有的。现在我没有做到的家人，
我也没有做到。
现在我们俩。
我知道要再讨论，我就特别讨论。
的小孩子不是跟手
一样，
然后有时候这样会走错，就是会有会走
错，他走错在哪里？
不敢走神。
哎，下去了。